在这个先锋大家主日平安
平安。
很感恩哈，我们在神面前一起来学习神的话。那我想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主日啊，刚才在杨赛祷告当中大家可能也听到了哈，特别在哪里呢？是今年的2025年啊，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啊。那大家还记得我们今年的圣公主题是什么吗？心意更新和变化啊。所以当我们回首一年的时候，我们想想我们有没有心意更新和变化啊，我们在基督里面有没有长进，在基督里面有没有改变。盼望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他的话语上能够有所长进啊，能够不是只是2025年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是今年过去了那以后我们就不在意心意更新而变化了，我们还是要记得说我们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追求在主话语上成长，心意更新而变化。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平安的走过一年，我们在这一年最后的这个主日当中这个主日我们在圣殿里面一起的来聚会，来敬拜，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求主你来加添我们的力量，求主你来看顾我们，来越过我们一切的软弱和亏欠，在今天我们的聚会当中来亲自的得荣耀。盼望主你托起我们无论是台上还是台下，愿我们在你面前一起的来领受你的话语，得到你话语的好处。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真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好，那我们说属灵更新的钥匙啊，那就是基督与悔改。在足球比赛当中哈，有一个奇迹啊，叫做伊斯坦布尔奇迹。那这个足球的比赛的奇迹为什么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在2025年的欧冠决赛。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有两个队伍进入了决赛哈，一个就是红军利物浦，另外一个是当时打得非常好，有很多明星的很多球星的哈，叫做 AC 米兰。那么在2025年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那么这两个队伍要最后的决赛哈，要看谁是最后的欧冠冠军。那么我们知道足球比赛呢分成上半场和下半场，中间有休息的时间哈。那上半场比赛的时候比赛开始不到一分钟哈，那这个利物浦就丢球了。那到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他们已经丢了三个球，所以比分是0-3。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大家可以想象哈，一场足球比赛半场就被人家进了三个球，有人说这个就等于说被判死刑了。所以球员们就很垂头丧气地走进更衣室，看台上的球迷呢也没有什么声音了，甚至评论员都说下半场如果没有下半场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那下半场这个红军利物浦哈，只能考虑说如何不要输得那么难看就好。你想半场就已经输成0-3了。那么我们知道中场有休息的时间哈，正常来说有15分钟的休息。那么在休息的时候呢，在更衣室里面，那么主教练呢没有责骂，主教练是冷静的调整战术。那他们队长也站起来说，如果你们不相信能赢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再走出去踢下半场的比赛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在现场呢有很多球迷唱他们球队的队歌哈，就是你永远不会孤单的。那么球员们也听到了，对他们的信心呢也是一种鼓舞。所以在下半场一开始的时候，那这支球队呢0-3哈，上半场输了0-3的球队呢就像换了一支队伍一样，他们在8分钟之内连进3球，将比分扳成3-3。哇，那可以大家都看到下半场的这个队伍跟上半场这个队伍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样让对手就措手不及哈。所以最后比赛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通过点球大战，那红军就利物浦就获胜了啊，就胜了 AC 米兰。所以这场比赛呢就被载入史册，被成为伊斯坦布尔奇迹。上半场他们已经输了，输得很惨，但是经过中场休息的时候他们调整过来了，下半场他们经历了一个很不一样的更新和改变。所以弟兄姐妹，可能我们也处在那个上半场的挫败当中，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家庭也好，工作也好，服侍也好，或者被某种罪重复的捆绑，我们觉得就像上利物浦上半场的比赛一样，我们觉得好像就已经定格了，就是这样的，没有办法改变了。但其实我们看到不是的，在足球赛场上有伊斯坦布尔奇迹。我们相信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只要你愿意把你的人生交给主掌管，你让耶稣来成为你的主，你的人生下半场还会不一样。所以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属灵更新的钥匙。那么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只要那个没有中场哨声吹响的话，你永远有中场休息可以调整可以更新的时候。那么我们看到开启下半场奇迹的钥匙不在于我们的能力，而在于说我们是不是愿意经历主的更新和改变。所以首先跟大家学习第一点哈，就是定准重心，仰望基督。我们首先要知道的是我们的重心在哪儿。如果我没有办法定准我们的重心，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属灵的更新和改变。所以定准重心，我们来仰望基督。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彼得就对那些众人讲说，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他又说啊，他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所以你看他，这是彼得对当时的听众讲的一番话。大家还记得我们上一次学习的时候他们经历了什么吗？五旬节圣灵降下来哈，那么他们那个时候啊，经历圣灵的充满，他们有像圣灵像大风一样哈，然后有火焰，他们又讲方言。你看到彼得这个时候讲话没有讲到他们之前的那个经历，他们之前的那种啊种种的那种啊圣灵充满的现象，没有。彼得没有花时间去跟啊听众们去谈论我们过往所经历的，他没有解释这些哈，他详细的列举了关于耶稣基督的事实。哪些事实呢？就是耶稣基督的生是神借着异能奇事神迹来将主耶稣基督证明出来。所以大家记得我们主耶稣当年在世上行了很多的异能，行了很多的奇事，那么这些为要证明什么呢？证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不仅如此哈，我们也看到主耶稣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那主耶稣他的死不是说他是没有能力的，不是说他是没有办法被人抓住被人杀死的，不是的。这里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是遵行神的旨意，是按照神的旨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看到呢，他不是只是在十字架上死了，那他也从死里面复活了，因为死并不能把他拘禁。所以有人说主耶稣的坟墓就像过客的睡房一样，不是永远睡在那里，而是耶稣回到荣耀的旅途中休息一两晚的地方。那只是一个客房，那只是一个睡客的过客的睡房。耶稣的坟墓不是永远，耶稣不是永远在那边哈，而是他虽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却从死里面复活了。而且我还知道主耶稣不仅复活，耶稣升天，耶稣还要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所以我们知道弟兄姐妹，主耶稣有没有再来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还会再来吗？那耶稣已经来了吗？没有。那耶稣什么时候来呢？我们知道不知道呢？不知道。圣经告诉我说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所以这是圣经对我们的教导。那么弟兄姐妹，如果你听到有人告诉你说主耶稣已经来了，你觉得他讲的对不对呢？记得那是不对的哈。而且如果他更明确地告诉你说主耶稣已经来了，可能就在河南，可能就在郑州，你要不要相信呢？要不要相信？不要。因为这是东方闪电讲的。今天我讲完到之后，我会给大家发一篇关于东方闪电的那个异端那个信息哈。你看到他们就讲到说主耶稣已经来了，而且呢是一个女的，在哪呢？在河南郑州。不是只是在这一个地方哈，他可以给你变成其他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听到这些信息，你千万要有所分辨。主耶稣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但主耶稣还没有再来。那个日子那时辰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如果哪个人说我知道主耶稣哪一天再来，那么那个人的信仰一定是跟正统不符合的，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哈，在我们这个末后的时代当中，很多人会跟你说主耶稣已经来了哈，那你就不要听他的。不仅主耶稣为我们从死里面复活，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神已经立他为主，立他为基督了。所以耶稣是基督，他是主啊。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属灵更新的改变哈，不是靠着我们的热忱，而是靠着基督的主权。因为我们看到彼得在这里所讲到的一个最中心的一个内容，整篇讲到只有一个中心是谁呢？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他整篇的信息我们可以概括为说，神所选召的，神所高立的弥赛亚是谁呢？就是拿撒勒耶稣。那么他借着死，借着复活来成就神救赎的计划，让我们每一个愿意悔改相信的人，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并且承受神所赐的永远的生命。这就是彼得当年讲到的一个中心点，一个信息。所以他没有讲什么叫情绪管理，他没有讲什么叫改善人际关系，他重点的是宣告耶稣基督是主，是神的儿子。那你说彼得以前没有这么清楚的认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这么短的时间，彼得为什么突然就被开通就明白了呢？因为彼得早期并不认识耶稣是主是基督哈，他一直都以为说他们所等候的这个弥赛亚是政治性的，是可以带领他们去推翻罗马帝国统治的。但是直到主耶稣升天之前哈，你看到这个观念还是没有多大改变。在这个时候彼得才恍然大悟，原来耶稣不是政治上的弥赛亚，他是受苦的弥赛亚。他就认出来说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耶稣。为什么会有这个改变呢？第一个是什么呢？是主耶稣在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用我们现在话说就是给他们补课。给他们补课之后呢，他们就明白说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那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圣灵在他们心里面的作工。因着圣灵的引领他们去明白一切的真理。原来他们是不明白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却恍然大悟了。他们觉得说哦，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主。所以属灵更新的改变，弟兄姐妹，不是我们自我改良。属灵更新的改变是来更换我们的中心。这个中心是什么呢？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主，让主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说信仰不是我们生活的附件，而是我们生活的核心。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信仰它就是一个附件，是可有可无的。不是的，信仰是我们的核心。我这边的网络断了，如果线上的弟兄姐妹联系大家，就告诉他一下，这个线上的这个网络断了。 所以开文你那边也看不到我这个。好，那我们看下一页啊。所以什么叫我们的信仰，就是是我们生活的核心呢？大家还记得主耶稣当年在世上有一次，耶稣讲完道之后，那就跟彼得在一起哈。那我们说从世上的行业来说哈，那彼得是打鱼的，耶稣是做什么呢？耶稣是木匠。所以呢，你看到当耶稣讲完道之后呢，就走进他的船哈，然后教导完之后就对他说，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候哈，彼得正是非常疲累非常劳累的时候，所以呢他也是非常情绪很沮丧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彼得当时说，他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到什么。所以一个专业的渔夫凭借他的专业，他觉得说我都尽了这么大的努力，我们并没有打到什么。也言外之意告诉耶稣说可能耶稣你只是个木匠，那也帮不到我们什么。我们专业的，我们做了那么多，你业余的能帮我们什么呢？但是呢，我们看到彼得有个转变。彼得当时说，他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也就是说彼得这个时候把这个指挥权从原来是他自己的专业转移到了耶稣的话语上。耶稣告诉他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是耶稣的话。在乎的说我们作为听到的人，你听还是不听呢？那彼得就选择说顺服主的话。所以当他把这个主权交出去之后，你发现这个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那结果不仅是打了很多的鱼哈，在那个网里面，那么更重要的是彼得生命经历到了更新。这个时候彼得认识耶稣不仅是他的老师，而且知道耶稣也是他的主。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觉得我们就像彼得这样哈，我们觉得打鱼对我们来说太专业了，我们太知道我们的性格事业和家庭了，我们觉得说我们好像整夜劳力我们也就只能这样了。但其实我们看到当我们最疲惫的时候，我们就像主耶稣对我们说的哈，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我们记得这句话，那么我们就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他的恩典。所以这就是彼得哈，他愿意高举耶稣，他也愿意去顺服耶稣。所以在他的讲道当中，他这个时候没有讲别的，他只讲耶稣是基督，耶稣是主。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如果我们高举耶稣是基督的话，或者我们传扬耶稣的话，弟兄姐妹，你觉得这是一个很乐意被人接受的信息吗？但你告诉别人说耶稣是基督，但你告诉别人说你来听信福音吧，你知道会是很多人都愿意接受的信息吗？不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在当时的时代哈，耶稣是一个死囚犯，那么凡是跟死囚犯有关系的一切普遍是不受欢迎的。那么在今天这个时代也是哈，很多都是人文主义哈，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么当你去传讲耶稣高举耶稣的时候，也不是一定就受欢迎的。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跨越重重的障碍，但是我们却知道这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中心。虽然高举耶稣不被很多人所欢迎所喜欢，但这是我们不能改变的我们信仰的中心。我们来看第二点，面对真相圣灵扎心。当彼得讲完这番话之后，会众是什么样的反应呢？他们没有说我们来讨论一下彼得讲的到底对不对，没有。众人听见这话，他们又觉得怎么样？两个字叫做什么？扎心。这是听众最直接的反应。扎心是什么呀？就是我们一种很强烈的震撼或者是一种痛苦。那么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大家看到圣灵不仅催逼彼得讲出非常有力的信息，圣灵也感动会众做出合宜的回应。 所以会众们就回应说，说我们当怎样行呢？你说他们听了道之后，他们不是在那边就不动了哈，他们是想着说很扎实很触动，但不是停留在这边，我们要往下去想说我们当怎样去行，我们当怎样去做呢？所以如果没有这种扎心的感觉哈，人永远不会意识到我自己需要更新的。那么所以更新的一个起点往往是一个人认识到说我错了哈，我以前做的是不对的，我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我现在应当如何的改变呢？所以就说那我们当怎样行呢？我相信如果一个传道员讲完一篇道之后，那么或者说一个很伟大的布道，一个布道家哈，开完布道会之后，那么那听众都问他说我们当怎样行呢，哇，这个绝对是一个很成功的布道会，因为大家有回应，大家有合宜的回应，知道我们要怎样去做。所以讲到布道的国效，弟兄姐妹，也是圣灵的工作。一个人如果再有学识，一个人再有能力，一个人再有口才，一个人可以把道讲的，一个人可以演讲讲的再好，但是如果他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感动，弟兄姐妹，还是没有办法深入人心，让人有所改变。所以我记得以前在国内聚会的时候哈，那我认识也是一位跟我一起的同学哈，那一个姐妹，那她讲到呢就是很感性的哈，那她讲的时候很多时候会把下面听众都讲哭的讲的她家里的事情等等等等一些情感上的，会你会就觉得跟她一同的伤感。但是呢在讲到的服事过程当中，我慢慢越来越觉得说一篇好的讲道，我可能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哈，一篇好的讲道是怎么样的，在同一篇讲道当中不仅能把大家讲哭，还要把大家讲笑所以在同一篇讲道信息当中有哭也有笑能够触动我们。那么我们也看到说，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圣灵的工作，那么干渴的心灵就没有办法得到满足，还是只是表面上的，要有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工作，就你们这不是我们能做的。所以你看到路加福音第四章，开始往下看，路加福音第四章里面，主耶稣当出来讲道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然后他用膏我哈，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所以大家看到了吗？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到世上要完成神的使命，他也没有低估圣灵同工的力量。所以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做主的工，我们一定要有主的灵来与我们同工，这样我们的服事才有功效。所以主耶稣当年在地上要完成父神的使命，来传讲天国的信息那都有圣灵，主的灵就是圣灵。所以这是耶稣没有忽略，耶稣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榜样。因此当彼得讲完这篇道，讲完这篇信息之后，那些会众们就有一个非常合宜的回应，就是我们当怎样行。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什么时候会有回应呢？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有个改变呢？比如说你到医院里面，如果你去做一个体检那如果你看到你这个体检报告上你的所有的指标都是很正常的，你的身体没有任何的状况，你其他指标也正常，你还要不要做一些你的生活习惯、你的饮食习惯做一些改变呢？要不要？一般来说不要。但什么时候你觉得你需要改变呢？当你拿到那个体检报告的时候，医生告诉你说，如果你再不做一些改变的话，你的身体可能就会怎么样，会不会这样？所以当我们看见问题的时候，当我们看到那个报告显示指标危急的时候，你会感到恐惧压力，你才会真正的开始运动节食什么时候我要去听医生的话。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回应。那我们看最后一点，就是开启新局，彻底悔改。那彼得听到他们说，那我们当怎样行呢？彼得没有不告诉他们说哈，那彼得跟他们讲了一个具体的方案， 具体的方案第一个是什么呢？你们啊，看往下，哦，对，这个，就你们个人要怎么样？要悔改，这个是一个心智的转变。悔改之后还要干什么？奉耶稣基督的名做什么？受洗，这个是一个身份的宣告。我们愿意受洗，我们愿意做神的儿女，然后还要怎么样呢？这样你的罪就得赦，然后你就领受所赐的圣灵，有力量注入到你的里面，而且你的生活要怎么样呢？脱离这弯曲的时代，脱离这弯曲的时代，这就是彼得告诉他们的一系列的行动哈，你们要这样去做。所以第一个就是你们要悔改，所以悔改不只是后悔流泪哈，而是180度的转向。原来是我们自以为以自我为中心的，但这个时候我们悔改了，我们怎么样？我们转变过来，我们以基督为中心。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悔改就是说，我们从前是错的哈，但现在我们不要继续错了，我们要改正过来，这就是心意的改变。所以大家还记得当施洗约翰啊，耶稣的开路先锋为那些人施洗的时候，那么那些人就来到约翰面前要施洗，那约翰就跟他们说，说毒蛇的种类，谁只是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当约翰讲完这句话的时候，那些人说，那我们当怎样行呢？就像彼得讲完道之后，那些人也问，好，我们当怎样行呢？那当约翰讲完这话之后，那些人也问说，我们当怎样行呢？约翰就回答说，说什么呢？在路加福音里面哈，约翰讲到说，有两件衣服的要分给别人，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那做税吏的应当怎样呢？做税吏的呢，那约翰就说除了约定的数目你不要去多取。对兵丁说呢，那兵丁说，那我们当怎样行呢？约翰说，你不要去强暴人，也不要去讹诈人，自己有钱粮的就当知足。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原来所做的是不对的，但今天你要受洗，那你要有改变。怎么改变呢？你不是只是在那边我心里面改变就好了，而是说我要有一个转变。我原来所做的啊，比如说原来是贪污的、敲诈的、勒索的、欺负人的哈，那现在我明白了，我是一个罪人，我在耶稣里面我要有改变，在信仰里面有改变，有回转，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叫悔改。所以悔改是什么呢？就是你必须要在心态上有所改变，然后呢你才能够用行动去配合。如果你在心态上没有改变的话，你不会有合宜的行动来回应的。所以那些人，我们看到问彼得的时候，彼得就问彼得说，我们当怎样行呢？彼得说，你要悔改，你要受洗，你要领受所赐的圣灵，你要脱离这弯曲的时代。所以我们看到当彼得对这些人讲道的时候，那些听众当中有些人是与耶稣定十字架这个事情上他们是有份的。所以也就是说，这些听众当中他们有一些人哈，他们是在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那他们在下边也高喊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也这样的一些人。那么你看到彼得这边信息也是针对他们的。那我们就看到说，弟兄姐妹，你看到彼得这个时候没有把这个信息不传给他们，对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是要他们定耶稣十字架。其实我们看到在中国的小说哈，或者中国的电视剧当中，我们看到常常会充满这个报复的心态。什么叫报复的心态呢？你看到说，如果一个人在特别在电影或电视剧里哈，如果是一个父亲被杀的话，谁给他报仇呢？他的儿子是吧？那如果这个师父被杀了呢？谁报仇呢？徒弟啊。那么在人的败坏的本性里面，你会看到人家是充满了这个仇恨和报复的心态。那你看到，其实彼得也可以像那些定死、杀死他恩师主耶稣的人做出报复的行动， 但是你看到验证主耶稣饶恕人的教导，彼得并没有这样做，彼得还是向那些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人去宣告救恩的这个信息。虽然他们的过去是丑陋的，但是在基督里面他们永远有重新再来的机会。虽然说不能重写历史，不能将功补过，但是却不是永远没有盼望的，因为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不会用过去来衡量我们的将来。所以只要我们当机立断，我们愿意回心转意，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这就是我们信仰的特点。那很多人就说，那些把耶稣钉十字架的人，他们听了彼得的信息，他们回转了，他们相信了，他们得救了，那这是不是太便宜他们了？我们会有这样想吗？假如我们设身处地的，我们把自己投在那个耶稣钉十字架那个场景，你可以想象，如果你自己就是当时群众当中的一个人，你会不会对耶稣友善？你会不会摆脱群众的压力来支持耶稣？那些人都喊着说要钉耶稣十字架，但是你会出来说，你说不要钉他十字架，因为他并没有犯罪。面对着很多人群情激昂的弟兄姐妹，你会选择什么呢？你会选择跟那些人一样要把耶稣钉十字架，还是你可以起来说跟那些人说，钉在要那个人是要钉十字架那个人，主耶稣是没有罪的，你会选择做哪个呢？那你开始往下啊，这个有一个呢叫做无意识的从众，常被心理学家所引用啊。那这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是在一个视频上，我把它截图放在这边哈，所以没办法找到这个原图哈。大家看到，其实这个背景呢是一个电梯，在一个电梯里面啊，那这个做试验的时候呢，这个一些人呢，这个心理学家哈，他就找了一些托哈，我们什么叫托哈，就是啊他所预定好的一些人。那找的这人做什么呢？这些人让他们进入电梯之后，他们呢从电梯门走进之后，他们不要转身啊，就是啊面向后面。所以找了几个人，他们进入电梯之后脸都是朝着后壁的，然后呢后背对着哪儿啊？对着门。我们一般进入电梯里会不会这样？不会的，对吧？所以呢就找了几个托哈，说你们就这样做哈，进到电梯里面之后脸朝着后壁后背面着门，不要转过来。然后呢就测试一个人，让另外一个人呢，就这个人就不是托了，从另外一个从其他地方走过来一个陌生人，当他走进电梯里的时候，他看到了那些人都是背对着门的，脸朝着后壁的。如果你是那个人，你会觉得怎么样？
奇怪
啊，好奇怪啊。那你会做什么行动呢？
会逃。
会逃。
跟那一样也这
样。那这个实验做出来呢，说这个人怎么样？他就在那边，他跟正常人一样，不像那几个托一样，他正常人一样是跟我们一样是面对着那个门的。但他看见那几个托怎么样，都是面对着他的了，面对着后壁的。所以他一开始就觉得怎么样，非常不舒服。跟他们面对面啊，他们都看我，我看着门，这个不舒服呢。那这个视频看着其实更有意思啊，因为我没办法放视频出来啊。那后来这个人怎么样？他过了几分钟之后跟那几个托一样脸转过去，这叫做无意识的从众。他不知道为什么我进门之后我就要脸朝着后壁，但是我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他都这样做，所以怎么样，我也这样做。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大多数人都这样做的，可能一定就是对的。大多数人都去买的那个东西可能就是好的。比如说我们去购物，会不会在网上购物，你要看那个销量，看评论，哪个卖的多那就是好的。你到一家店啊，比如去吃饭干什么哈，或者买什么东西，你看排长队伍的 哇，那我买什么呢？我也去看着，我也去要买，加入队伍当中。这是什么？从众心理，无意识的从众。所以你不要以为说那些人在那边定耶稣十字架，高喊定耶稣十字架，很多人就是跟他们就是从众的，他无意识，他不知道。所以弟兄姐妹，就像保罗所说的，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在我们还做主仇敌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了，耶稣就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他也是为世人的罪做了挽回祭。所以弟兄姐妹，你今天不是因为我们行得多好，我们才得到耶稣基督给我们这样救赎的恩典，而是在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还得罪神、犯罪、不要神的时候，主耶稣就已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那是罪，但是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仅如此，最后我们看到彼得还提醒他们说，你们要脱离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也就是说我们要更新的话，需要我们有勇气去弃绝、断绝那些不合神心意的那些旧的习惯、旧的圈子和一些旧的思维。这是什么？需要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有所改变。我们请开门往下放下面一页。有一位台湾的牧师哈，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弟兄姐妹知道哈，这个牧师的名字呢叫做吕代豪。我相信在大家看台湾的一些讲道信息能看到啊。那其实我们看到他出了一本书哈，叫做《收刀入鞘》。那我们看到吕代豪牧师哈，他做牧师之前是什么呢？他是台湾的一个黑帮的重要的成员，所以他从小就习武，性格非常的暴力哈，被称为杀人机器。那么在台湾呢，他一些监狱哈，他多次的进进出出哈，一共待过14个监狱，换过38个牢房。那么在他的思维里面，他觉得说谁的拳头硬呢，那谁就是真理。所以他小的时候跟别人去打架哈。打败了，那他就哭了，去找他妈妈。他妈妈好像也是一个帮会的一个大姐大，好像那样的哈。我会今天晚上把视频给大家看一下哈。那他妈妈也跟他说，他说不要哭哈，打输了不要回来，打赢了才回来，去继续打哈。所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那充满了仇恨，充满了报复，充满了血腥。所以是黑帮的大佬哈。那么就是在那个时候，他进到被在监狱里面服刑的时候，有一个叫陈小玲的一个姐妹，一个基督徒的女生哈，那后来成为他的妻子，给他写了500多封信。那每一封信呢，其实都是带着爱、带着基督的福音的。当他一开始呢，看到这些信的时候呢，他觉得就是敷衍一下哈，觉得说也没有什么。那么最让他有触动的呢，就是他看到跟他一起的也是一个黑帮的老大哈，进去的时候还是好好的，但是有一天突然患了一种突发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哈，然后就是站着进去的，结果躺着被人抬出去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有很大的触动，他觉得我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所以他再回复这个姐妹的信息的信件的时候呢，就没有像以前那么随意，是非常认真的去看那些信，而且认真的去读神的话。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有一个转变。那么他以前呢，他的生活呢是有很多人要跟随他的，他是做黑帮老大的，所以有人说当他出狱的时候呢那些人去接他哈，还希望他能够加入黑帮，但是他说我不再做黑帮老大了，我原来是拿着砍刀的哈，我现在拿着圣灵的宝剑，我要去传讲神的话。所以他的经历呢，后来就是他讲到，他说他在加入黑帮之前哈，或者在加入黑帮的期间，他学习了很多日语英语等等很多好几门外语。他当时的目标是什么呢？是要做国际杀手。但是后来呢，没想到哈，学了这些语言过后成为国际不倒家。所以他 当他从出狱之后哈、啊，那他被判为无罪的时候，他出来之后，他靠着圣灵的力量，他去读了神学，然后去拿了这个双博士的学位哈、啊，后来又建立了很多的教会，成为很有名的牧师。所以你看到这就是，他的见证哈、啊，叫做从杀手变牧师。我也是个牧师哈、啊，但我之前不是杀手哈、啊，没有这样的经历。我知道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你可能也都没有这种经历。神给每个人的带领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看到说你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当你信了耶稣之后，弟兄姐妹，我们有更新，有改变，我们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我，像有代豪牧师一样，原来他过的生活是怎样的，打打杀杀，充满仇恨，充满暴力，那后来他的人生因着相信耶稣基督，他的人生发生了改变。所以我记得他有很多个那个讲见证嘛，因为在不同的地方，他的见证可能会有一点啊，这个信息的重点是不一样的啊。他就讲到，不要以为监狱是教育人让人可以变好的地方。他说进到监狱里面哈、啊，小老千出去，小老千进去之后，出了监狱之后怎么样？变成大老千啊。小偷进去之后，从监狱里出来以后变成大偷，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看到外在的一些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唯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人生会发生改变。所以看今天我们所学习的，我们说要仰望基督，要定准你的重心，不是别的，只是主耶稣基督，要承认他是你生命每一分钟的主，让主登上你心灵的宝座。不要觉得说基督只是我的一个附件，是可有可无的，不是，他是我们信仰的核心。第二，面对扎心，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当圣灵感动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勇敢去面对自己的软弱。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要做出一个合宜的回应。那第三是什么呢？我们要彻底的悔改，不是只是停留在我知道了，啊，我想到了，我也明白了，而今天我们做一个具体的一个掉头的决定。我们原来是这样走的，但是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我现在要回转过来，要悔改。不仅是我们心态上首先有改变，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行为上我们有回应。所以当你今天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相信那五旬节复兴的大门也会为你来开启。因此我们说，我跟大家学习这个人物就是彼得。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就是如果用一场球赛哈来形容彼得的一生哈，我们可以怎样说呢？大家还记得开始的那个我跟大家分享那个图片吗？那个伊斯坦布尔奇迹吗？那场足球比赛，我们用足球比赛来形容彼得的一生怎么看呢？我们说福音书中的彼得就是他的上半场，福音书中的彼得就是他的上半场，就是那样的。那复活之后哈、啊，主耶稣复活之后到五旬节来临的这段时间是什么呢？就是他中场休息的时候，中场休息很短，就那一点时间哈。那五旬节的讲道就是彼得下半场的开始，所以你发现下半场这个彼得怎么样？完全不一样。他为什么可以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呢？因为他的生命里面拥有前所未有的圣灵。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有宝贝放在瓦器里面，要显出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我们。好，开始往下放，我们用这个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来预备起。
谢谢，我们向你俯伏，你怜悯我们承认你是主，你是基督，求你赦免我们过去，以自我为中心，没有让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占主导的地位。主啊，求你用真理伺候我们的心，面对你的圣洁，我们承认自己的亏欠与软弱。求你不要让我们逃避，而是让我们在扎心中回转。现在我们愿意彻底悔改，我们要做出180度的转向，脱离旧的行为和思想，重新投靠你，求圣 圣灵充满我们，赐给我们力量，开启我们属灵的新境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